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1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 CNBC 报道 SpaceX 首次公开募股成功，以下是投资者对其史诗般的第一个交易日的看法。很多网友昨天一起围观了资本市场的历史性重大事件。那么 CNBC 呢，它复盘了昨天市场的表现，这不是为了简单的一种情绪的回味或者是共享，他这个报道的目的呢，还是希望帮更多人能够理解 SpaceX 的发行以及未来 SpaceX 潜在的一些市场走势或者股价的走势。这个可能对很多网友就非常有必要了解。报道这样描述，这场被华尔街称为史诗级的 SpaceX 历史性的首日公开募股，无疑是全球金融与科技界最震撼的里程碑。这家由马斯克于2002年创立，从加州一个小仓库起家的航太巨擘，如今正式登陆纳斯达克，它的代码是 SPCX。 昨天呢，就有美国的股民就弄错了这个代码，去投资另外一个非常相似的上市公司。这种事啊，可能有些网友可能觉得好笑，实际上这种事是很容易发生的，因为当你在进行网上操作的时候，那种冰冷的那样一种交易申报网络表格是很容易发生这种错误的，同时也创下了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记录。这篇文章回顾上市第一天的表现，它归纳为三大特点。第一是历史性的吸金与市值的狂飙。 SpaceX 以固定的发行价每股135美元正式定价，直接发行5.56亿新股，成功募集高达750亿美元的资金，一举打破了沙特阿美在2019年创下的260亿美元的记录。那么实际上在 SpaceX 上市之前，美国股市上一次的上市融资记录是阿里巴巴创造的。那么截止昨天的收盘， SpaceX 上市的总市值突破了21,000亿美元，直接空降成为全球市值第七大上市公司，也就紧随台积电之后。那么之前也与网友预告过，就美国新上市公司在 IPO 的第一天股价平均上涨 19%。 那么昨天 SpaceX 的收盘价格刚好落在 19% 这个区间，所以它是一种正常的反应，但是考虑到它的规模，它又是一种划时代的反应。第二个，他回顾重点，就马斯克的身价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这个 LT 昨天也与网友分享过。他回顾第三个特点是不寻常的散户与狂热的人工智能的叙述。这场 IPO 相当反常，一般大型的 IPO 只会保留 5%-10% 的份额给散户，但 SpaceX 此次慷慨拨出 30% 供散户申请。那么根据万党跟踪的数据， SpaceX 成为当天散户净买入最多的股票，同时也是美国几个社交媒体最火热的话题。投资者疯狂追捧的主因不仅仅是其统治全球的火箭发射与拥有超过800万用户的星链网络，更在于其全面吸收了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创新公司 XAI。投资人买的是马斯克在太空中部署10万颗卫星，建立太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宏大蓝图。LT 也看到雅虎财经那个评论，就马斯克的这种一口价135，以及把散户的份额提高到30%，就他那个文章认为，就马斯克收购 Twitter 啊，真的帮了马斯克的大忙。就他现在因为买了这个 Twitter 以后，他对散户的影响力以及与散户的互动，成为马斯克来推销他的股票，推销他的政治理念，甚至成为马斯克的一个魔杖。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对昨天第一天的表现是否符合市场的预期，就刚才讲了涨幅 19% 与历史规律惊人的接近，那么总体上来讲是否符合预期呢？ LT 认为它符合大众的预期或者历史规律的预期，但是略低于暗盘交易的预期。所谓略低于这种暗盘的交易的预期，是在正式 开盘前就灰色的交易与博弈市场，就现在啊，数字博彩市场非常发达，就他们认为第一天的股价呀应该到175，这个也让网友们可能会得到一个经验，就是往往博彩市场的反应可能更接近了比较激进的那样一种立场。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下周 SpaceX 会如何表现，这个全当啊金融八卦，因为研究这种未来一周它股价的表现，从投资角度来讲意义并不大的，但是它作为全球资本市场的关注焦点，人们会讨论这个问题。 LT 的观点是未来一周啊它还会冲高，然后才会进入一种震荡，因为历史规律呢，就上市第一天涨 19%，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逐步的下跌。但是 LT 认为 SpaceX 在未来一周左右的时间它会比较强势，主要是两大原因。第一呢是被动指数基金它会强制买盘，因为有这种预期，甚至是有这种可能性，就纳斯达克啊会很快把 SpaceX 纳入它的纳斯达克100指数。那么与纳斯达克100指数相关的这些基金，退休基金 ETF 它都会强制性的买入这个 SpaceX。 当然呢 SpaceX 要想进入标普500指数可能还需要两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但是纳斯达克指数这个会很快的。那么作为这些基金公司来讲，或者发行这些 ETF 的公司来讲，他怎么会等的纳斯达克宣布之后再去买入呢？所以未来一个星期是这些机构买入的黄金窗口，所以他们会推动啊 SpaceX 的股价。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为什么会也会伴随一些震荡呢？因为有一些散户啊会获利了结，因为毕竟从上市第一天盘中呢出现了150美元那种状况，那么假如你未来一周股价冲到了175，那么可能就会有一些短线炒作的他就会离场。所以总体来讲 LT 的判断是未来一周他会冲击170到150，这当然是一种八卦性的预测，网友们也可以来围观。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路透社的报道，伊朗和美国就初步协议接近达成，德黑兰方面表示周日不会签署协议。今天伊朗方面表示可能在未来几天内与美国签署和平协议框架，但驳斥了调解方巴基斯坦提出的协议将在未来24小时内签署的说法。美国和伊朗周五都发出信号，双方都认为结束三个月战争的协议即将达成，因为美国政府官员表示双方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华盛顿预计在未来几天签署初步协议。巴基斯坦总理谢利夫今天表示双方已就和平协议框架达成一致，巴基斯坦方面正在准备电子签署，随后下周将举行技术层面的会谈。谢里夫暗示初步协议可能在周日签署，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随后在接受国家媒体采访时表示，在评论签署时间时需要谨慎。巴盖伊表示，我们还要拭目以待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日期，但肯定不会是明天，未来几天内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对于双方犹豫不决，我们必须谨慎对待此事，不宜发表任何评论。根据伊朗国家媒体今天的报道，前宗教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于7月4日在德黑兰开始，并于7月9日在其家乡东北部的圣城马斯哈德下葬。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周五表示，虽然协议仍然有可能发生变化，但这项初步协议表明伊朗已经从冲突中变得更加强大。他周五在国家电视台说，伊朗是这场对美国战争的胜利者。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在上述言论发表数小时后，美军击落了多架飞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称，这些无人机对商业航运构成了威胁。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了这项行动，并表示该水道已恢复通航。路透社从多个消息来源获悉，草案的条款表明美国将开始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并豁免对其石油出口的制裁，以换取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将在为期60天的谈判中解决。这位美国官员表示，该协议最终将导致伊朗核计划的拆除，其高浓缩铀库存将被 销毁和移出。但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尚未接收拆除核计划，希望以稀释的形式保留铀。消息人士称，伊朗方面的提议还包括可能向德黑兰支付战争赔款，以及放弃美国长期以来对伊朗导弹计划限制的要求，但美国官员否认了这项说法。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的参与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不会加入这个协议。阿拉格奇表示，该协议将结束黎巴嫩战争，这意味着以色列将从被占领的地区撤军，但以色列的国防部长表示不会撤军。那么不知道网友们听到这个新闻之后有什么感受？ LT 一直有一个疑问，就为什么从4月8号临时停战协议以来，就这个结束战争的备忘录谈判一直处于僵局，为什么突然在周二发生了直升机事件，就伊朗打掉了一架美国的阿帕奇直升机，导致双方冲突明显升级。正当国际舆论呢在担心这个升级的冲突会如何蔓延，哎，突然听到了双方达成协议了，而且这个是4月8号以来第一次就双方在同一个时间节点都积极肯定接近达成协议。因为在之前要么是川普说要达成协议了，伊朗否认，要么说伊朗要达成协议了，美国说还没那么快，但是这一次双方都认可，而且时间呢离周二的直升机事件非常短非常近，就周二发生的事件，周三川普报复袭击，然后到周四就达成协议了。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戏剧变化，冲突的升级反而加速了这个协议的达成，就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LT 理解呢，可能是三个方面原因。就第一呢，是升级反而解决了谁先低头的囚徒困境。就谈判陷入僵局，往往不是因为双方没有共识，而是因为谁先让步，谁就显得软弱。那么这次周二突然发生的直升机事件，造成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外部理由。就伊朗方面说，哎，我们展示了武力，现在我们选择谈判，因为我把你打掉了。所以这个伊朗他找的一个台阶。那么对川普来讲，他也摆脱这种囚徒困境。你看，我一大规模的一发脾气，一报复性的袭击之后，伊朗马上回到谈判桌，马上同意协议。就川普也有台阶，就双方啊在各自国内都有说得通的叙事。就这是一个为什么戏剧性的变化，这是 LT 的理解。第二呢，就这种啊直升机危机，他也创造了调解人的机会窗口。你看他这个文件里面有两个很关键的细节，就在直升机事件之后，卡塔尔代表团访问德黑兰，带回了新的草案措辞。你看这个就是一个迹象，当时舆论低估了。巴基斯坦随后也说服川普协议快成了，让他取消当天晚上的袭击。因为这一次美国伊朗之间的这个所谓的调解人本质上啊跟伊朗是更亲近的，是跟伊朗是一伙的，所以当川普要决定进行第二轮报复性的袭击的时候，这些所谓的中间人他们也开始所谓的发力，实际上呢是解决伊朗的面子问题，本质还是反映了伊朗不希望啊川普发动第二轮的报复袭击。所以从外界表现上来讲，哎，这些啊所谓的调停人他们力挽狂澜，那怎么可能呢？交战的是双方，不是调解人。所以这种调解人的力挽狂澜这种表现假象背后，他还是伊朗人的难言之隐。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美国在解决这种啊地缘政治冲突甚至战争过程当中，他有这种先例，就先升级再达成协议。这个美国是经常干这种事的。他最经典的案例就是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基辛格当时外交穿梭，但是在他穿梭的时候，美国突然发力帮助以色列攻击，这个大大降低了基辛格外交调解的阻力。那么鉴于啊伊朗战争以来，川普和伊朗方面都非常看重对股市的影响，所以 LT 认为啊，仍然不能够排除周日的晚上或者某个时间他们突然去搞电子签字。那么如果拖到了周一开市，那么全球资本市场还要多经受几天的煎熬。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呢国际舆论的一个焦点性的新闻，我们分享 BBC 的报道，瑞士将就人口限制在1000万的计划进行投票。报道这样描述，瑞士将在明天，也就是6月14日迎来一场举世瞩目的全民公投。这项由 右翼瑞士人民党推动的拒绝千万人口瑞士这个法案的核心诉求是在2050年之前将瑞士的常住人口强制限制在1000万以内。这项公投不仅攸关瑞士本土的未来，更被外界视为欧洲在移民与全球化十字路口上的一个关键风向标。那么目前瑞士的人口已经达到了910万，自2002年与欧盟实施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以来，人口在20多年间增长了170万，其中绝大部分增长来自外来移民。那么这个法案它提出来一个观念，说一旦瑞士的常住人口突破950万，联邦政府和国会必须立即采取纠正措施，包括大幅收紧难民的庇护政策，限制家庭团聚的签证，以及国际组织谈判豁免条款。就他设定一个目标，同时呢也设定一个警戒线，就到了950万就要采取强制措施。那么第三个部分呢，他这个法案要全民公决的是硬性的1000万，如果人口从950万开始强制限制仍然不能够控制人口的话，甚至突破了1000万的话，那怎么办呢？就法案要求瑞士当局将被法律强制要求采取一切可用的措施，包括在2年内彻底终止与欧盟人员的自由流动的协议。就这等于在人口领域上上演一场瑞士版的脱欧，因为他这个人口流动协议啊，是欧盟与瑞士的人口之间是可以自由迁徙的。就他认为如果突破1000万，那就跟欧盟啊切断人口流动的这个协议。那么对这个引起全球啊高度关注的重大新闻事件，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瑞士这个举动它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标志着整个欧洲大陆在移民问题上啊发生了重大转折。就网友们可以想想，假如10年前不管是瑞士其他国家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会是大逆不道，政治不正确。那么瑞士公开拿这个问题刚性的限制移民来进行全民公决，它反映了欧洲的舆论氛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你也能够想象到有其他国家会跟随。所以这个就是明天它这个全民公决的意义所在。包括最近德国甚至西班牙都提出了更加严厉的移民政策。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种强行把人口定在1000万，这个与人口发展的规律啊，这个之间这个矛盾还是挺大的。因为瑞士的生育率只有 1.3， 你要维持你这个人口的规模那需要 2.1， 就本身瑞士人呢人口的出生率人口增长率是极低的，所以它限制人口1000万重点不是限制生育，而是限制移民。但是如果瑞士的生育率持续在 1.3， 同时呢对移民又进行严管，那么瑞士的人口结构可能又会发出新的问题了，比如说人口极度的老龄化。所以这个事儿对瑞士来讲啊，并不是简单的一边倒的容易做出的决定。所以目前的民调也好，各方面舆论的判断也好，对明天的这个结果并没有把握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不知道网友们对去瑞士旅游有什么感觉。就人们想象的瑞士啊，是一种非常宁静非常秀美的一种世外桃源，但是随着移民的增加，它确实也给瑞士啊带来了一些它无法承受的问题。你包括瑞士一些景点很多被一些外国人占领，外国公司去承包去垄断，这个对于瑞士当地人来讲嘛，他只要能够获得高的收益，但是这种外来的接管外来的入侵，它正在改变一些瑞士一些非常美好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瑞士这种选择它也有它的不得已。当然这方面从它这个公投方案里边，它还是受制于政治正确，它也不太愿意说透。所以明天呢，值得网友们围观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事件。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台湾中央社的报道，香港反送中7周年，在台湾的香港人不畏风雨举办纪念活动。你看从这个标题你还是能够看出来，就台湾现在啊承担了全球华人社会啊民主自由运动啊推动的中心，你只有台湾能够办这些事儿了，甚至新加坡都不能办。今年是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7周年，在台湾的香港人今晚不畏风雨与自由广场举办纪念活动，期盼 能唤醒香港记忆的片段。在台的香港人、香港边城青年与台湾民间团体12日晚与自由广场举行612行动横里如己力行入死的纪念活动。主办方指出，今年行动主题取自行里如意力行如此的谐音，主办方拉起纪念香港时间布条，布条记录从2012年香港反国民教育运动开始，经历2014年雨伞运动到2019年反送中运动。在台流亡港人穿着黄色雨衣，上面写着心灰意冷撤回恶法，两面写着消灭中共唯一出路的旗帜立起。纪念活动上，主办方带领前来的民众为香港默哀一分钟，现场不时有民众高喊香港自由。一名台湾人披着写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披风与会，他接受中央社采访时说，反送中发生的时候，当时他还是大学生，看到香港中文大学与理工大学事件，加上也有朋友在香港念书的关系，因此对反送中特别有同感。那么对这个新闻，LT 想与网友一起讨论一个问题，因为在纪念反送中运动七周年的时候，就有些人呢提出一个观点，说如果当时啊抗议的民众特别是勇武派不那么激烈，就中共啊可能就不至于去实行港版国安法，就香港人今天呢可能会有更多的自由。那就言外之意呢，就这个香港人反送中啊有点猛了一点，如果能够见好就收，可能对香港人会更好，今天呢会更自由，就不像今天弄成内地化。就怎么看这个观点， LT 有两个方面的想法与网友交流，这个也不一定对。第一呢， LT 认为当时反送中确实有一些激进的手段，特别是勇武派，但是激进的手段是制度性绝望的产物，而不是原因，就不是因为啊激进的抗议导致香港人的制度绝望，是首先是制度性的绝望，因为中共他根本就不妥协，而且中共明确的表现出来要逐步收缩香港的民主空间，因为在香港回归时候没有送中这个问题啊，这是弄到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弄出了送中的问题，这个是反映了中共对香港的政策，他不管你怎么感受，他就要收回你的自由，就要压缩你的自由空间，所以这个才是香港人的决绝或者激进的抗议的根本原因所在，所以你不能最后怪罪这些抗议的太坚决，是中共坚决在前，而且北京全面管制权是他的既定的方针，就即使没有2019年的反送中，中共对香港的新闻教育司法他都在清洗，你包括习近平抓那个出版商就因为人家出版了一本习近平和他的什么几个情人就要越境去绑架，他早就撕毁了中共对香港民主法治的承诺，所以这你怎么会怪人家抗议呢？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不仅反送中，就六四啊，纪念六四的时候，也有一些人提这种类似的观点，说六四啊，当时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与中共对话以后，就能够到此为止就好。如果当时见好就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啊，还能够往前走，因为六四以后基本就终止了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六四搞砸了中国的民主化。你看这个逻辑都是如出一辙，就受害者啊，反而成了一个历史的罪人。那么我回头再看，当年学生要求错了吗？学生要求反腐败要民主，邓小平把学生镇压之后，回过头来再看六四以后中共的腐败比六四以前更严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学生运动这个本身没有错的，逼迫中共反腐败要民主这个没有错的，你镇压下去之后你看带来更大的腐败。所以这两种观点呢，就是责怪香港人抗议太猛了，责怪六四的学生当时不妥协，这种观点的它的本质还是颠倒了因果关系，就这种假设它都建立在一种虚幻的前提下，就是威权统治者是讲理的，而且呢是仁慈愿意分享权力的，你只要不激怒他，他就会恩赐你自由。你看这两种评论都是建立在独裁者是理智的讲理的甚至仁慈的，这怎么可能呢？你看中国人对习近平一再让步，你想比胡锦涛权力更大给了，后来你想要终身制，终身制也给了，那还要什么呢？现在习近平说，让你闭嘴，你不能翻墙，你不能够乱说乱动，就你满足不了他的，你的妥协你换不来他的恩赐的， 所以你如果从反送中来接受经验教训的话， LT 认为最大的启示呢是人民不要低估了独裁者的贪婪、权力的贪婪、控制欲的贪婪，你每妥协一步都是为他更大的独裁搭建的楼梯。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在中国社交网络引起轰动、引起热议的一个热门新闻。这是北京日报在 SpaceX 上市的第一天，人家很应景的发表了评论，标题就是中国不需要也不可能复制 SpaceX。 哎呀， LT 看到这个新闻，看到这个标题，第一反应就是中国足协发表声明，中国不需要也不可能复制阿根廷。为什么会联想到中国足球？因为世界杯刚开打，与昨天全球资本盛宴 SpaceX 上市这个环节很相似。中国足球对于阿根廷来讲啊，是高不可攀的，而且亚洲九个出现的队中国都没轮上。你现在啊，应该是去跟日本比较、韩国比较，你现在哪里有那个能力去跟人家阿根廷队去比较呢？你还不需要也不复制。这个北京日报这个这么及时应景的评论呢，它给人感觉这个就还是一种啊酸葡萄理论。它是这样描述，借一个中国的这个北航的教授沈应春的话，他说中美目前在商业航天领域的差距客观存在，却具有结构性，主要集中在发射能力和成本控制两个难度。中国当前面临最大的短板是星多舰少，商业火箭发射能力与三大星座建设需求仍然存在较大的缺口，可回收火箭技术和下游商业也有待进一步的成熟。但是同时强调，中国商业航天过去十年走完了国外几十年的路，目前稳居全球第二，未来的发展目标是从目前的近地领先走向升空领跑。而且呢，人家专家讲了，中国在体制、市场、产业链上有独特的优势，比如新型举国体制、庞大应用市场，因此不需要也不可能复制 SpaceX 的胜利，而是要走中国自己的商业航天道路。那么对于这个评论呢，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在全球舆论关注 SpaceX 上市，中共党媒突然发这么一篇评论文章，它实际上还是体现了中共在它的宣传领域、思想控制领域，它还是希望及时扑灭、堵住中国网民去赞扬、羡慕 SpaceX 的上市以及 SpaceX 的发展。因为中国网民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啊，普遍还是对 SpaceX 是有赞扬肯定的，特别是对马斯克这种啊个人英雄主义啊，都还是有些追捧的，这个是中共最怕的。因为在中共看来，能够干这种惊天动地的事儿，只有党的领导，只有习主席指明方向才干得成。哎，怎么马斯克这一个人怎么就干成了？或者我们党领导下整个国家队都打不赢马斯克一个人，这个是让中共在 SpaceX 上市啊，他最担忧的一个舆论发酵方向。所以他要及时制止，马斯克不值得崇拜， SpaceX 不值得羡慕，我们走的路不一样，我们的优势更大，我们下一步就要领先。这个是中共自作多情，或者是他自己心虚的一种反应。中国网民哪里会管这些？看世界杯哪里会想到中国足球啊？看 SpaceX 上市怎么哪里会想到什么举国体制啊，什么钱其身啊？所以这是中共自身的焦虑所做出的条件反射。第二个呢， LT 认为他所谓的不需要本质就是不可能，就中国不需要复制 SpaceX， 你怎么可能复制的出来呢？所以把不可能换成不需要，似乎能够彰显呢这种民主的自豪感，或者能够来说服中国的网民，也不要低估了我们自己。但你说的多了，反而容易让人家看出你的这种心虚。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中共这种啊趁热点，非常怕中国的网民呢被马斯克带坏了，被 SpaceX 带坏了，这个是非常滑稽的。 LT 不认为这种提醒或者第一时间做心理的引导能够有什么效果，因为道理很简单。你比如说中国足协告诉中国的球迷，不要一味的去崇拜梅西，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特色，我们现在尽管没有冲进世界杯，我们未来啊会超过阿根廷的。你讲这种话，哪怕是小粉红的中国球迷可能都想去扇足协的耳光。所以 LT 不认为北京日报的这个及时的思想教育心理引导会达到他们的目的，大概率会弄巧成拙。 这个也欢迎网友们对这个事儿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看法。最后在于网友分享中国金融网的一个报道，我们最近呢连续几期呢在于网友分享中国的金融系统的危机。那么不仅国际财经媒体啊最近在密集的关注，在密集的报道，中国的媒体啊也有这方面报道。这个中国金融网报道这样描述，中国前五个月融资增长创新低，房贷的增幅大减。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五月份的金融统计数据，今年前五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458.81 万元，年增 7.7%， 创有记录以来最低增速，代表房贷的住户中长期贷款仅增加628亿元，比去年同期大减7719亿元。报告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社会融资规模累计增加了 17.48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1.16 万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贷款增加9万元，少增加 1.38 万元。五月新增贷款5010亿元，也少增加了913亿元。由于持续的消费的疲弱，内需不振，尽管银行定存的利率已降至一字头，民众与企业依然在增加存款，增加偿还贷款，而不是拿出来投资。报告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了 15.77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大增超过5万亿，其中住户的存款增加了 5.63 万亿，非金融机构存款增加了 1.26 万亿，财政性的存款增加了 1.91 万亿，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了 5.64 万亿。与此同时，居民贷款的净偿还破历史记录，其中短期偿还840亿，中期偿还571亿元。报告显示，前五个月居民贷款净减少6314亿，短期贷款减少6942亿，显示居民消费信心不足，信贷需求低落。这些数据拼在一起，画出了一幅精致的保守主义景象，那就是居民拼命的存钱，企业不敢花钱，房子沦为滞销品。报告显示，截至五月底，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余额353.67万亿，年增 8.6%， 狭义货币供应量 M1 的余额114.89万亿，年增 5.5%， 流通中的货币余额14.69万亿，同比增长 11.9%。 这个报道还是有很多干货的，它比央行的那个发布报告呢容易理解一些，就他把重点呢给画出来了。那么 LT 有三个方面的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央行有关五月份的金融报告啊这一系列的数据，最惊人的地方或者最值得网友们关注的地方啊，是在于放贷与存款之间出现了极端的冷热的反差，这个是极不正常的，在任何国家来讲都是极不正常的。拼命的存款，你看老百姓在收入不高全面内卷的情况下要把每一分钱都存起来，那么银行呢往外撵，我降低存款利率，我取消一些高回报的定期存款产品，撵都撵不出去，本来是要逼着老百姓的钱去消费，但是即便这种情况，老百姓仍然我不消费，你越是往外撵，越是说明你对未来经济没有信心，越是希望逼迫老百姓去买单，老百姓呢他也识破了，他就是拼命去存款，我哪怕是消费降档，我不买房不买车，我也要去存款，这个是很可怕的，就是政府与民间呢两个方向的走极端。你看社会融资这种增长规模增量创历史的新低，中长期贷款这个接近腰斩，这个是很可怕的，不贷款了，但是存款又在大幅增长，而且这种存款增长是在中国银行大幅降低存款利率的情况下。所以 MT 感到震惊的是，中国的民众当然会包括粉红群众，他们拒绝接受啊中共的忽悠，拒绝呢中共对经济前景的那种描述，就是光明论，老百姓不相信，老百姓对自己的钱所做出的决定是与中共的愿望是完全相反的。所以 MT 看到这个报告很明显的感觉就是，如果站在习主席角度，可能又得说这届人民不行，或者这届人民太坏， 就不光是不行，习主席看不起这些人民，就这些人民呢怎么被教坏了，专门跟习主席作对。但是人民有人民的担忧啊，因为你明显的你这个经济前景不好，未来悲观，而且中共对人民的社会保障从来是缺乏同情心的。你看那个农村养老，哎，我一年给你增加20块，这李强人家宣布20块能解决什么问题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人民选择存钱少消费，而且感觉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博弈的问题，它背后更深层的逻辑一定是有政治逻辑、政治对抗、政治不满的逻辑。所以在这种枯燥冰冷的金融数据上，我们还是可以能够理解今天中国的社会、中国民众的一些真实想法的。尽管表面上大家都在社交网络，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习主席也好，但是真正的涉及到自己的身家性命的时候，今天中国的民众啊是出现了非常罕见的那种啊集体清醒的阶段。你包括16年15年金融危机，习近平他就把中国人当傻子，中国人确实也表现出来一些盲目，听信习近平的谣言，涨价去库存。但这一次不管怎么忽悠，我就存钱，我不花钱，所以这个是很罕见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是，就这个金融报告另外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很突出的问题呢是货币供应量的隐忧。你看广义的货币 M2 同比增长 8.6， 它就反映了市场资金呢很充裕，但狭义的货币 M1 同比只增长 5.5%， 它反映了什么呢？就反映了这些钱呢都变成了定期存款，就活钱都变成了死钱，而没有变成企业随时准备投资、员工准备消费的活期资金。所以他这个报道里面他提出一个精致的保守主义，这个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他也切中了当前中国经济的要害，就钱呢都在银行体系内空转，而且呢是热火朝天的空转，就金融是一个中国，金融体系以外又是另外一个中国。那么金融体系的这个中国，他们精致的保守主义，他们自己过得怎么样呢？实际上他们自己过得也不好，尽管他们看不起企业，看不起老百姓，钱不忘贷，或者人家也不愿意贷，他们跑去买低回报的这种国债，与他们获得的这种存款必须支付的存款利息是有价差的，是在亏损的。就现在的银行的生存，它也处在一个两难境地，钱贷不出去，去买国债，这种获利又无法支撑支付存款的利息，就银行的效益、银行的风险、银行的危机在进一步的加大。所以你看通过他这个金融数据结构性的数据分析，也印证了中国金融界、中国网民的一些担忧。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些问题？ LT 注意到有一些正能量的网友在评论区讲，哎，怎么总是在批评中国，见不得中国好？这个逻辑上就有两个问题，就这个质疑啊。第一呢，我们更多的是在批评政策的制定者或者是执政当局中共，这个与中国啊是应该区别对待的。第二呢，这种批评更多是站在中国民众弱势群体的角度的，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的民众对政府的政策、对政府的决策提出质疑。那么作为海外的一些舆论来讲，他就承担一种啊为民请愿或者帮助不能发声的人发声的这种作用。那么出了这样一种批评或者出了这样一种啊解析，实际上更大的意义啊还是来探讨生活在中国的网友或者与中国经济相关的网友如何应对这些困难，或者这些困难形势会如何演变。所以 LTT 三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是下半年中共可能会采取哪些政策。你看他其他数据连海关数据都能造假，统计局数据那已经没有什么参考意义了，金融数据是目前最后的相对可信的数据，出现这么糟糕，那么下半年中共可能会做哪些政策的调整呢？LT 认为呢，可能会有三个方面的调整。就第一呢，是银行现在啊陷于自身的危机很严重，他完全无力啊去顾及中国的宏观经济。昨天与网友分享的，他连他自己的商业银行他都控制不住，他的政策一再失效，甚至发生了他要阻止银行间的拆借，就银行都办不下去，不让你办，不让你正常运转。所以金融政策这一块对中共来讲他很难再发力，因为你说经济不好多印钱，现在多印钱发不出去啊，没人贷款呢。所以 LT 认为下半年最值得关注的是财政政策，它可能会加力。那么这种加力呢，最大可能性中共又提出新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就强行把资金注入实体经济，因为银行这个体系它已经无能为力。 那么有些网友讲了，那央行为什么不强行逼商业银行把钱贷给企业呢？他如果把钱贷给企业，首先第一，企业要贷款，人家不愿意贷，你怎么把钱弄出去呢？第二，他能不能够再降低利率来刺激企业贷款呢？也不行了，因为现在银行的贷款利率已经与国际的主要经济体相比较已经非常低了，而且存贷差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了，你如果再降的话，改变不了企业不贷款的这样一种局面，改变不了居民不贷款的局面，反而会加剧人民币更大的风险。但是财政这种特别国债的发行，最终它又流到了政府，又到不了实体经济。但是目前这种情况要打破这种僵局，中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够去增加这种财政手段。第二呢， LT 判断下半年它有可能会迫使中共啊再次在消费刺激上出台更大规模的政策，就无非是直接发消费券现金补贴。第三呢，下半年中共可能会彻底松绑房地产市场的束缚，就一线城市的购房限制会进一步的全面的开放。但是这三个潜在的措施能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的最深刻的问题吗？这个边儿不沾，因为你本来就是金融危机，现在拿金融危机没有办法，财政的国债也好，直接刺激消费也好，松绑房地产也好，这个都是小打小闹，但是这些 LT 判断的中共可能也不得不做。那么对于普通的网友而言，如何应对这种形势， LT 对工薪阶层的建议仍然是要冷静应对。就目前中国民众与中共的这种博弈啊，在 LT 看来是非常罕见非常少有的中国民众啊集体冷静的时期。现在双方就是看谁先眨眼睛，对中共来讲眨眼睛就是他一定要改变习近平的那样一种顽固的观点，就他认为目前这种僵局，老百姓不愿意消费，我就靠生产去刺激。而国际通行的理论和专家建议是应该帮助人们增加收入，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提高福利水平。但在习近平看来呢，这种低人权优势一旦失去的话，中共对外的竞争力就会大大削弱。但从民间来讲，你不能一直是把中国的发展，把习主席的强国梦建立在中国人没完没了的低人权基础上啊。所以 LT 认为工薪阶层的网民保持定力。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